墙上出现的丑纸头啊，以前我台湾的家出现过，就我自己用墨汁印上去，然后被我妈就打了一顿啊。这个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了啊。那这个巴比伦的王国之君啊，叫做伯沙撒啊，那他在宴席的当中就亵渎神啊，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这个伯沙撒王为他一千大臣摆设盛宴啊，跟这一千人对面饮酒，然后欢宴之间啊，他就把这个尼布贾尼撒所掳的这些圣殿的金银器皿拿来干嘛呢？来喝酒啊，这个胆子很大，就拿圣殿的器皿拿来喝酒啊，然后还赞美这个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然后突然之间啊，一根手指就出来了啊！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这个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啊！那这个手指呢？毫无疑问，一定是从神来的，从神来。那虽然神没有形体哦，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的指头，哦，神的指头。那神的指头有什么样的含义哦？神的指头通常跟神的诫命有关，哦，写下来，神的指头通常跟神的诫命有关，哦。所以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那边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讲完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对不对？然后是用神的指头写的石板，哦，指头所写的，哦。那在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也是一样，哦，你竟向天上的主至高，哦，所以但以理就所以因此神就从那里显出指头，哦，来写这个文字。在新约也出现过，还记得吗？约翰福音八章第八节，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哦，这是出现在哪里？在法利赛人抓了这个行淫的妇人，对不对？要试探耶稣嘛，然后耶稣就不理他们嘛，哦，他们就在耶稣就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那一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耶稣在画什么，哦，重点是指头。这个指头意思就是说，这个指头就是把这个十诫写在石板上面的那个指头。所以耶稣其实就是那一位定规人道德标准的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个审判的那一位。结果法利赛人叫不知死活，还要来挑战耶稣，对不对？所以这里的伯沙撒也是一样，他严重犯了这个拜偶像的诫命，所以这个神的指头，哦，就出现了，哦。那根据考古呢，当时这个巴比伦的墙是用这种白石膏啊粉刷的，哦，所以指头你要写上去是非常清楚的，哦。那这个经文还特别描述说是跟灯台相对，哦，如果你看经文的话，表示说要让你看得很清楚，哦，看得很清楚。但是但以理面对这个事件表现的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哦。在前面几章呢，但以理对尼布贾尼撒都很尊敬，对不对？哦，很尊敬。但是对于伯沙撒呢，这个但以理就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哦。他就说呢，这个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你的赠品这个归你自己，哦，你的赏赐归给别人，我要为王读这个文字，哦，把讲解告诉王，哦。因为这个但以理可能已经阅读了那个指头所写的那个文字，他知道说意义是什么。那个赏赐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为巴比伦马上就要灭亡了，哦，所以国王也没有什么可以赏赐的了，哦。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哦，这个不用记，反正也记不起来。所以如果你要考人家圣经知识，考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五节。那反正他都帮你解释了嘛，啊，迷尼，啊，是什么，然后提克勒是什么，然后这个，啊，这个乌法尔斯是什么，啊，这个基本上迷尼出了两字，迷尼呢就是一个货币的单位了，啊，你就想成 money 了，啊， 反正这是货币呢，叫 money 呢啊。然后提克勒就是一个称重，然后测量的意思了啊。那这个乌比尔斯其后面意思就是一半一半。其实这个但以理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呢会被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取代。哦，那这个米底亚是什么？其实米底亚就是马代了，哦，所以其实它是翻译的问题，哦，所以有些圣经它会翻成马代，哦，但是这边就翻成米底亚，哦，米底亚。所以当这个意象应验之后，这个但以理一讲出来意思，其实就在当天的晚上，哦，你就看到这个伯沙撒就被杀了，哦，就被杀了。然后呢，这个大流士就是这个马代，他就取了这个加勒底，其实就是巴比伦这个国。所以这个意象是及时的应验，啊，所以当晚这个巴比伦就被马代所灭，啊，好，那四兽的意象，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就看见从海中出来四个大兽，啊，那其实这四个啊，就考考你们，不要看讲义，哪四个国家？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好吗？啊，好，那我不讲了，这可以。那首先，这四个兽啊，就不像神所创造的任何受造物，对不对？啊，那因为这些兽基本上都是被描述来敌对神的啊，而且是违反这个创造秩序的象征，是一种突变的怪物啊，所以就扭转原本神创造应该具备的形象。你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在神在造的时候，哦，他说造出野兽牲畜就各从其类，对不对？各从其类，神看来是好的。所以在神他天然的创造里面是有次有序的，哦，该怎么样长怎么样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生命记也讲了，哦，这个不可穿羊毛细麻，啊，两种掺杂料做的衣服。为什么？因为神不喜欢掺杂，神就是所以我们全部都完蛋了啊但没问题，这个是给以色列人的啊，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因为他们要遵守律法嘛，啊，因为他们要分别嘛，有跟别人分别，啊，所以神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因为所有东西要分别，哦，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所以在神的规则里面，那个各从其类分别为圣，啊，不可掺杂，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素，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兽啊，基本上都是代表一种抵挡的势力，哦，那你会问呢，啊，哎，牧师啊，你说错了，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四活物啊，哦，这个四活物奇不奇怪啊？奇怪啊，奇形怪状，对不对，哦，还有这个基路伯啊，哦，这个沙拉佛啊，也都怪怪的，哦，啊，是很怪啊，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天使，他们是天使，哦，所以不是地上受造的这一些的野兽，不一样，他们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圣经当中这些怪兽哪里来的？从海中来的，哦，这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形状各有不同，哦，所以你看启示录也是，哦，我又看见一个兽从哪里来了？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然后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哦，还有呢，启示录十三章一节说，我看到有一个兽从哪里来的？地中来的，哦，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哦，所以这是从地中从海中来的，然后又长得奇形怪状的，那跟你旁边的说都不是好东西哦，所以一般从海中地中出来的，哦，这个从地中上来都不是好东西的，哦，所以你还记得，哦，在撒母耳记这个扫罗不是招了魂吗？还记得吗？招了那个撒母耳是从哪里来的？从地上来的，哦，如果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啊，这个他去跟交鬼的妇人在讲，哦，他说你为我招 撒母耳上来，然后这个妇人就看见撒母耳，他说什么？他看见神从地里上来。圣经有哪个描述说神是从地里上来的？没有，神都是从天上来的，对不对？都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他就说从地中上来，那扫罗就觉得他是撒母耳，就拜他，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就在疑问，那人死了是不是可以从阴间招魂上来？那这个撒母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其实从圣经来看，我们刚才说神不会从地里上来的，神的先知当然也不会，而且神最恨恶的就是交鬼，对不对？所以神不会用这一种方式去启示。还有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记载，这一个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他说呢，这个耶和华必把你跟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然后他说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和我在一处。那请问撒母耳应该在哪里？在神那里嘛，对不对？因为他是近前的先知嘛。那扫罗是什么？他是悖逆神的王，所以他怎么会跟他在一处，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他死后不太可能跟神的先知同在一处。那为什么圣经的描述一直在讲撒母耳预言还这么准确？其实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个撒母耳就是魔鬼的假冒，魔鬼的假冒。因为不管从这个整个邪术的环境，还有包括整个诡异阴森的气氛，你会发现，那其实都指向这个是魔鬼。那圣经只是很实在的去描述当时的情况嘛，因为当时扫罗真的以为是撒母耳嘛，那其实不是。那最后扫罗跟魔鬼同在一处，合不合理？合理嘛，因为他悖逆神。所以呢，这个魔鬼当然在某些层面上面会有一些预言的能力的，但这里更像是一个咒诅。所以扫罗既然违背神不可交鬼的禁令，那神就容许魔鬼对这个扫罗来宣告这个咒诅跟审判。所以我们回到但以理的预言，所以记得从海中从地上上来都不是好东西。但以理书七章四节，首先第一个怪兽叫狮子，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里最自然的解释就是巴比伦，还记得这个尼布贾尼撒的遭遇，对不对？他曾经变得像野兽一样嘛，后来他悔改，就恢复了那个人心。所以这个狮子跟老鹰都是充满王者气息的动物，所以很多的这个包括巴比伦的帝国都是选用这个狮子跟老鹰啊，作为他们的国家的象征，所以这个用来形容巴比伦是很恰当的。那第二头呢，是一个像兽的，像熊的一个兽，然后呢，它旁跨而坐，然后口齿里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这一个像熊的野兽啃着三根肋骨，旁跨而坐，怎么坐你知道吗？你吃太饱的样子就是这样吃太饱，然后就摊在这个沙发上，这个叫旁跨而坐。但是这一只熊还很饿，所以有声音说多吃点牛排，多吃点肉。那这一只熊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根据历史呢，波斯就把这个马代就列入自己的这个帝国的版图，所以为什么叫波斯马代帝国，那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帝国，那这个三根肋骨呢，那一般学者也会认为说可能是这个波斯马代啊联合的这个帝国有三次伟大的胜利，那他们对于吕底亚，对于巴比伦还有对埃及有三次主要的胜利，所以啃着三根肋骨。好，但以理书七章六节，第三个兽又有一兽如豹，然后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豹的特征是什么？快，对啊，速度，那这个豹的背上还有鸟的翅膀，那就是赛车还加上喷射机的引擎更快，对不对？那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他最出名的就是闪电战，他其实很快，速度很快，他征服了很多的帝国，他就建立了很广大的这个希腊王国。当然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得也很快，所以什么都快。那历史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之后呢，罗马帝国，希腊帝国呢就被分成四个部分。 就由他四个将军来统治，所以这个兽、这个兽呢有四个头，看到没有，他所又得了权柄，他所预言的其实就是指这件事情。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他的帝国就分成四个部分。第四个兽呢，他有大铁牙，然后嚼吃吞吃嚼碎，其他的所剩下用脚践踏，那这兽跟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那我观看这角又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先前的角有三角在这角面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有夸大的话，有人说这个是机械兽，因为有铁牙，但不用想那么远，按照这个但以理的这个意象的启示，这个大铁牙就是指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头有十角是指什么呢？如果根据但以理的解释，我们来看这个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势力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个国里面有十个角，那是代表未来的十个国王。那这里就大家就在想了，那到底是指罗马帝国里面的国王呢，还是指罗马帝国之后的势力呢？那说实在不知道，不知道。那有些人会把这个跟启示录的那个兽连在一起，就是十三章第一节，我就看见一个兽从海上上来，有七角，十角七头，十角上有带个十个冠冕。所以你发现这个十个角，好像这个内容很接近，对不对？还记不记得这个尼布甲尼撒梦到一个象，对不对？那这个象它有几个脚趾？十个脚趾，十个脚趾。所以是不是这个十角跟那个象的十角跟这个启示录的十角是不是同一个势力呢？那很有可能，但是无法确定，无法确定。有些人会解释说是欧盟，有没有听过？欧盟，但是欧盟现在也不止十国了吧，现在到底几国也不知道，但我们也不用那么肯定了，因为圣经没有去讲，就不用去猜。但是从经文来看，这个十王跟之后的一王，好像不是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而是一直延续到这个末后的时期。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然后就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要改变节期和律法，然后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跟半载，这是几年半呢？三年半。然后审判者必坐着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然后这个毁灭一直到底，然后这个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从这一个经文来看，这个经文似乎还没发生，对不对？因为这个国还没有赐给至高者的圣名嘛，也还没有到永远，所以有学者认为说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小角，或者这个王，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是这个在希腊罗马之间有一个王叫安提阿古四世，这个我们之后会提。但是从经文来看呢，因为这个人跟末后的敌基督的形象比较接近，尤其提到一载、二载跟半载，这三年半的时间，那其实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时期，他是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是几年半？三年半，对不对？大家数学不错，所以这个兽他就开口啊、亵渎啊这些东西，所以四十二个月三年半，所以我个人会倾向解释，虽然这个大铁牙在讲罗马帝国，但是之后呢，这个十个角还有包括最后那个小角，就是指罗马帝国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十个国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最后那个角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末后的那个敌基督，敌基督。那至于敌基督是谁，不用去猜了，到时候就知道了。 好，公绵羊跟公山羊的意象哦，那这个很简单。这边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那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那也没有人可以救护脱离他手，但他任意而行，至高至大。你们猜猜看，公绵羊是指什么？反正就四个帝国嘛，猜一个。马代波斯哦，马代波斯哦，所以这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这脚高过那脚哦，更高的是后掌，就是说那个后来强大的那个波斯帝国就吞灭了这个马代嘛，哦马代。然后到了8章5到7节又提到一个公山羊哦。片行全地，脚步沾尘，好，看到没有？这个会轻功的啊、哦，这个公山羊是指谁啊？希腊嘛，对不对？这种会轻功、速度快的，一定都是指希腊嘛，哦，因为它是闪电战嘛，哦，所以短这个亚历山大短时间就从意大利打到印度嘛，哦，他是建立这个很广大的帝国，哦，但是说这个主前323年他就突然就去世了，哦，所以他的领土就被四个将军就瓜分了，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书8章8节就讲了，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个大脚就折断了。这讲什么？就讲亚历山大大帝死了，突然就死掉了，然后呢就长出四个非常的脚，就是一样嘛，就是这个希腊帝国就被这个四个将军所瓜分。那你只要记住其中两个将军，因为是跟巴勒斯坦有关，一个呢就是在埃及，后来在埃及那个地方统治的叫多利买王朝，哦，多利买王朝，那反正这个讲义上面之后应该也会有啊。那另外一个是在北边，哦，在叙利亚那个地方叫做西流古王朝，哦，所以在11章里面有提到南方王跟北方王，就是指这两个，啊，势力，哦，就是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分成四个将军嘛，啊，其中这个埃及的这个将军跟叙利亚的将军，哦，就成为主要在巴勒斯坦斗争的这两个主要将军，哦，所以埃及叫多利买，哦，多利买，然后叙利亚叫西流古，哦，西流古，哦，那在主前大概198年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西流古呢，他就打败这个多利买，埃及的多利买，那么这个巴勒斯坦就从多利买的这个手中呢，就从被这个西流古占为己有。那在这个多利买的王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他们还是可以自由去信奉神的，但是到了叙利亚的西流古，就北方王在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失去宗教自由。尤其是后来有一个皇帝，哦，就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哦，安提阿古四世。那么这个人呢，在主前175年就登基，哦，那他就开始苦待这些犹太人，就要他们纳税，哦，而且要把他们全部都希腊化，哦，那这个王呢，他还自称是神明，哦，那希腊这个犹太人就拐着弯骂他是疯子，哦，因为这个希腊文的疯子跟神明的发音很接近，哦，那我不教你们怎么发音。那到了这个主前168年，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想要继续去攻打这个南方的王，但是就被这个罗马帝国拦阻，哦，所以他很生气，哦，所以他就怪罪在犹太人，哦，所以当时这些犹太的居民呢，这个房屋被烧毁了，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或被卖为奴隶，哦，那他们也禁止犹太人去守这个安息日，也不准他们守这个摩西律法。那这个王其实做的最坏的一件事情呢，他就是他开始毁坏圣殿，哦，所以他开始掳掠这个圣殿当中的器皿，哦，他把妓女带到那个犹太的圣殿里面，所以在主前大概168年12月15号，哦，他把一个宙斯，啊，这个希腊的宙斯的这个神像就立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圣坛的那边，哦，然后12月25号就是这个宙斯的生日啊，他就强迫这个犹太人把一头母猪杀了献祭，啊， 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对不对？哦，所以猪对他们说不洁净，所以他就把这个猪血就洒在这个当时圣殿的至圣所，然后把这个猪的这些乱七八糟就倒在那个圣经上面，然后把这个圣经全部烧毁。所以这件事情就出现在这个但以理书公绵羊跟公山羊的预言当中。所以在但以理书8章9到12节，那边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柔美之际变得渐渐变为强大，它强大高及天象，就把天象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然后他就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会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君礼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应验了这个但以理在这边看到的一个预言。那当然呢，他这么去做的话，犹太人高不高兴啊？不高兴嘛，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人叫马加比，马加比，那这个马加比就带领一些的犹太人就起义，起义。那这个马加比他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铁锤，铁锤，所以在这个马加比的带领下面呢，这个犹太人经过3年的苦战，终于在主前165年就成功打败这个安提阿古士师的军队。那但以理呢也预言了这件事情，在但以理书8章13到14节，那又有一个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要到几时应验？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这2300日到底是怎么计算？那有人是根据实际的历史，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士师大概是在主前170年前后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到了主前164年左右去世，所以他们估算那个日子差不多是2300日。但是这个2300日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具体的意义，这个是个难题，因为很难去解释这2300日到底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些犹太人收复了这个圣殿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嘛，然后就开始除去偶像，所以刚好他们也在12月25号就重建那个圣坛，然后他们就再次的献祭。所以你们知道，对于犹太人，12月25号不是圣诞节，对不对？他们叫什么？烛光节啊，哈努卡啊，哈努卡啊，或者叫做修殿节啊，修殿节。所以在新约的圣经也提到了啊，在约翰福音10章22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就刚好12月25嘛啊。所以在这个节日里面，这个犹太人就纪念这个马加比，就是帮带领他们把圣殿重新从外邦人的手中夺回来。那因为在圣殿的时期啊，这个灯是不能灭的嘛，要祭司要不断的加油。那当他们得到胜利之后，他们回到圣殿，他们就想要重新把那个灯点起来。最后呢，犹太人就说，他们找遍了四周，发现只点够一天的橄榄油，但是呢，这一点却烧了8天。所以直到现在，这个犹太人到12月25号的时候也会点蜡烛。你去看，他会点蜡烛，然后一直点，每一天点一根，然后开始吃一种土豆饼，然后也会交换礼物来庆祝。所以当这个马加比胜利之后呢，在主前大概143年，这个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成为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有短暂的一次的这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到了63年，因为这个巴勒斯坦的内战，所以就让这个罗马开始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建立主权的机会，所以这个以色列呢，这个地方就变成所谓的半殖民地，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的王，但是要由这个罗马来封立这个王。所以最有名的一个王是在主前37年叫大希律，认不认识他？他干了什么事？哎，对了，就是要屠杀这个婴儿耶稣的那位大希律王。那么当大希律死了之后，他的王国就被3个儿子瓜分了，一个叫亚基老，一个叫这个安提帕，一个叫腓力。后来这个亚基老被放逐，那他的区域就由这个罗马的巡抚来管。 所以有一个最著名的罗马巡抚叫什么知道吗？什么多啊？啊，比拉多啊，不是养乐多啊，比拉多了啊。所以就发现这个历史就连起来了啊，知道吗？啊，所以一开始是犹太推翻了这个叙利亚的王朝，开始有一点独立。后来他们内战，这个罗马就来干涉了，啊，他们就变成殖民地了，啊，半殖民地。所以他们可以选一个西律王出来，但是要由罗马来册封啊。后来呢，也有巡抚来帮助他们，就是那个比拉多啊。那有人就会问说，这里的这个小角，啊，跟第七章的小角一不一样啊？那我们之前说第七章的小角更像是这个末后的敌基督嘛，哦，那第八章的这个小角比较像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哦，因为这是从整个经文跟历史的脉络去对照，这样解释是比较合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第八章的小角也有预表敌基督的可能性，哦，因为呢，天使加百列他也提到，哦，他说呢，这个看一下，哦，这里啊，哦，他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至高之道，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哦，那这里非因人手而灭亡，当然你可以说是安提阿古四世的结局，哦，因为他的确不是被杀死的，他是病死的，哦，病死。但这里也可以解释说呢，敌基督最后被耶稣基督所灭，哦，所以在圣经里面要记得的确存在这一种的现象，就是说一个预言呢可以同时指向两个对象，哦，在神学的里面叫做双重应验，哦，双重应验。比如我举个例子，哦，在这个何西阿书十章第八节说，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哦，荆棘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然后后面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哦，那么这个预言很显然是在讲以色列会被亚述所掳的这个事情。但是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主也用了这一段经文去预言这个罗马军队要攻破耶路撒冷的历史，哦，所以一开始的应验是在亚述灭了这个以色列，然后第二次的应验是预言在罗马灭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在启示录六章十二到十七节也有同样的一个记载，哦，所以这个东西也会应验在未来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哦，所以你看一个经文它已经不止双重了，哦，好几重，对不对？它可以有一个局部性的应验，然后呢再来有一个比较全面跟普遍性的应验，哦，所以在但以理这边的预言也可以是说局部先在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身上应验了，但是到了末后，哦，也会在敌基督的身上完整的应验出来，哦，好，接下来这个很简单，希腊波斯的魔君跟希腊的魔君都告诉你他们是谁了吧，哦，在这个但以理书十章二十节说，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哦，所以这里是要预言什么？预言波斯要灭掉巴比伦，然后希腊要灭掉谁啊？波斯，对不对，哦，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区域性鬼魔的问题，哦，比如说有段时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属灵战争地图？有没有，哦，写这个属画这个属灵战争地图？那么其实在圣经当中最这方面的教导没有太多，哦，但是呢至少在绘制这种所谓属灵战争地图的时候呢，对于整个城市的这种所谓鬼魔的行为啊，其实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的参考，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一个城市里面的文化，哦，它的风气跟犯罪的倾向是怎么样的，哦，那么从圣经来看，哦，圣经是肯定这个鬼魔的存在在你们讲义里面，哦，而且呢鬼魔是跟具体的地理区域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呢，其实魔鬼呢圣经启示里面其实魔鬼有不同的级别跟身份的，哦， 当然首脑叫什么？叫路西佛，路西佛，那也是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大红龙，也是创世纪里面的那一条古蛇，那个是源头，就是要或叫撒旦，叫魔鬼。那这里的魔君是指什么？魔君原文的意思就是统治者。其实这个原文里面并没有魔的这个概念，其意思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所以这里暗示说每一个国家好像有一个黑暗帝国的主管也在那里掌权，那身份好像跟其他的邪灵不太一样，显然是更高级，更有能力。所以像这个魔君他就需要天使长米迦勒才能够跟他对抗，对不对？这个米迦勒是谁啊？米迦勒一般被称为是这个征战的天使嘛，那一般也认为说他跟以前跟路西佛算是同工关系的，就是对等的天使长，天使长。所以在犹大书一章九节就记录到这个米迦勒跟魔鬼在为着摩西的尸首在争辩，然后那边还特别提到说米迦勒还蛮尊重这个魔鬼，他不会用毁谤的话讲。为什么？因为过去他们同工的基本上级别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即使这个人这个同工变魔鬼了，但是米迦勒也不会把自己看得比他高，因为他知道说他还是要谦卑嘛。所以你会看见说这个天使是有那个级别，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天使长也不是无所不在的，也不是无所不在。魔鬼也是的，他也不是无所不在的，魔鬼说这个圣经说魔鬼是什么？遍地游行，对不对？表示他有一些地理区域的限制，但是魔鬼也有很多的爪牙在各处，所以圣经就用其他的名称来代替，比如说鬼，乌鬼，听过吧，恶鬼，或是邪灵，或是污秽的灵，或是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魔鬼，首先我们要留意圣经没有要求我们主动去挑战这种职位高的这种区域性鬼魔，一般的污鬼或邪灵这个主耶稣赐给我们赶鬼的权柄，这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类所谓职位比较高的区域性鬼魔，那直接要去挑战他们就需要小心。其实我们赶一般的鬼也是有一些步骤的，也是要有一些预备嘛，对不对？我有个堂哥他年轻的时候大发热心那自己就跑到人家的庙里面去破坏那些偶像，然后很快那个邪灵马上就来攻击他了所以那个属灵征战有一些的原则跟内容必须要清楚你接触任何灵界的事情都必须要谨慎，我们本身要有好的预备，知道吗跟神的关系必须正常当然我们不小看魔鬼的势力，但是也不需要畏惧，对不对？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外面的都大嘛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不需要害怕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这个属灵征战的内容那这个领袖学院第三季我就说我很会广告，我们刘同牧师会开始开这个属灵征战这堂课不要错过。但是1月27号刘师母的如何导读要先参加了因为这个祷告跟圣经绝对是属灵征战的基础了所以赶快报名如何导读还有其他的装备课程都很好所以要做好预备嘛，在圣经当中装备上装备课程好好做预备所以完了之后上你的 social app 然后按说我要报名装备课程就把它报上去没报的就不准走好，那但以理是什么做法？但以理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让天使去处理所以我们常有这种区域性的行军祷告，对不对？这个目的也是一样这个透过祷告我们祈求神嘛或祈求神差派这个天使去处理这个区域性的这一种鬼魔然后保护这个地区的这个神子民那是可以的还有新约的教训就是我们随时要穿戴好属灵的军装属灵的军装好，所以这个是大概到罗马帝国那但以理书十一章主要所讲的就是中间这个时期，就是南北王中间的时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埃及跟叙利亚，埃及跟叙利亚。 那这一段时期就刚好是在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中间这个时代啊，所以我告诉你，我说要教你一个口诀嘛啊，这个统治巴勒斯坦的几个帝国，亚就是亚述，巴就巴比伦，波就波斯，西就希腊，埃就是埃及，然后叙就叙利亚，犹就是犹大啊，然后罗就是罗马啊，所以就叫亚巴婆媳，爱睡犹罗啊，所以。比较好记嘛，啊，亚巴婆媳爱睡犹罗啊，所以就记得他一路下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这几个帝国啊，就是这样，啊，亚述，然后巴比伦灭亚述，然后波斯灭巴比伦，然后希腊灭波斯，然后之后希腊这个亚历山大死了就裂了，对吧？裂了，然后南边有这个埃及，一开始是埃及南方王去统治巴勒斯坦。后来北方王的叙利亚就赢了这个南方王，也就取代了这个南方王，哦，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之后犹大就反抗，对不对？反抗马加比，啊，就是犹大有一个自治的时期。最后就是罗马帝国就统治了这个巴勒斯坦，哦，所以亚巴婆媳爱睡犹罗，哦，好，那南方南北王的中间时代，哦，这个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内容。那很多人都看不懂啊，但是如果你有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先知的预言就有多么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在你的讲义当中，我就列出来这个对比啊。那首先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一到二节就说，当米底亚王就马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他说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这个希腊国。那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天使，哦，那也提到米迦勒。那前一章我们也提到嘛，米迦勒的身份是大君，哦，或是可以称为天使长，哦，天使长。所以米迦勒就帮助这个天使去抵挡这个波斯魔君的拦阻。那这里他也提到说这个天使也扶助米迦勒，哦，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窥探这个天使之间他们有没有同工啊，有啊，他们也是同工，哦，因为他们也是有限的被造物嘛，哦，那么当天使在讲话的时候，他就先声明自己讲的是真事，哦，那这里看起来很奇怪，难道天使还会说假话吗？当然不会嘛，哦，那这样的声明是要告诉我们，哦，其实但以理是在主前第六世纪领受他要几百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嘛，哦，所以这个天使就向他肯定说这个是真事，哦，那事实上这个也是以后会应验的事情，哦，好，所以呢，但以理书这边十一章第二节就提到了这个三王跟四王，哦，那其实这个三王，啊，你去看右边这个历史的应验，就是指这个亚拿薛西、大利乌还有亚哈水鲁。亚哈水鲁就是这个以斯帖的丈夫，啊，以斯帖的丈夫。然后第四王呢，必富足远胜诸王，所以这个亚哈水鲁呢，就从这个印度到古时他统管了127省，哦，他非常有财富，哦，而且他就激动他的附属国去攻击这个希腊帝国，哦，所以但以理那个时候在巴比伦他已经预言到波斯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而且细节都出来，哦，然后后面呢说有一个勇敢的王，这个勇敢的王所讲的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哦，随意而行，然后后面提到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又来了，对不对？所以听了那么久，你只要说这个国破裂向四方分开，就是指希腊，对不对？希腊，所以国破裂就是讲到亚历山大大帝猝死，而且呢不归给他的后裔，这个也应验了，因为我们说是归给谁啊？他四个将军嘛，哦，四个将军，所以亚历山大的这个兄弟儿子跟这个监护人其实一开始是继承他的国的，但在历史当中最后他们都被谋杀了，都被谋杀，所以呢最后权力就落入这四个将军的手中，哦，所以其中一位就用埃及作为基地，就是南方王，哦，叫多利买，一个就是以叙利亚作为基地，就是北方王，哦，叫西流谷，哦，所以在十一章第五节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的将帅中必有一位比他更强的，哦，那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多利买一世，哦，这个南方的埃及多利买一世。 那这个将帅是指谁呢？是指北方的西流谷一世啊。那这个北方的王呢，一开始呢，他跟他国内的这个当权派有一些冲突，所以他就跑到南方去寻求庇护啊。那最后联手去战胜那个北方的那个势力啊。所以之后这个巴勒斯坦呢，就隶属于这个北方啊。但是后来这个南方呢，他反对啊，所以又去夺取这个巴勒斯坦。所以这两个王朝就存在这个紧张关系啊。那其实我们不用一个一个去看了，你自己回家看了啊。但是只是告诉你们一些很多的细节，比如说这边提到南方的王的女儿啊，必救了北方来的预约，这个在历史当中也发生了啊。就后来这个南北双方就有这个联姻嘛啊，联姻，所以这个南方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北方王啊，北方王的这个孙子啊，那这个叫做这个安提阿啊二世啊，安提阿二世。那这个有一个老底家啊，老底家其实就是他离婚的前妻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必交在死地啊。那就是因为后来这个安提阿古二世呢跟他前妻和好啊，那这个前妻一回来就马上把那个自己的丈夫还有那个南方王的女儿啊，还有他的儿子全部毒死了。那后来这个女子的本家会另生一子，好，就讲到这个被毒死这个的兄弟在南方又继位啊，所以这个历史可以回去看啊，因为你会发现几乎啊，他每一个段落都很精准的预言后来这个在这个希腊之后，在罗马帝国之前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有些人啊。他就开始怀疑，对不对？他怀疑说怎么这么准啊？哦，连这些小事情都能够预言出来，怎么那么准啊？那他们就会想说，那一定是后面的人写的，对不对？一定是经历过这一些事情的人哦，他看过这个，经历过这个南北国啊，经历过这个罗马帝国，所以他就假冒这个但以理的这一个名字把它写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啊，但是呢，感谢主啊，有没有听过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所以很多人这个死海古卷的重要性，就是说呢，因为后来的这些学者觉得不可思议啊，觉得说怎么可能有预言这么的准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旧约圣经这些一定也都是后来写的，哦，但是死海古卷的出现，就发现说。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就往前推移到更早的时代，哦，所以死海古卷最大的目的就是把圣经的年代定准，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后面的人去写的去抄的，而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这个预言就已经存在那里，哦，所以当你去看圣经预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你回去自己慢慢看讲义，就是把你两相去对照，你就发现这个但以理，哦，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去记录这些东西啊，这些都是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就这么精准啊，就一一的就把它应验，哦，还包括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这一些的历史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记载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当中，哦，所以回去花点时间，你就左边右边啊，这边把它稍微对照的看啊，那基本上你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真赐给我们圣经，也真是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当中看见主你是何等的信实，主你的话语都是实在的，主你的预言也是实在的。主你就是借着这些预言让我们相信，虽然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但主你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相信可以信任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都是从神来的，这是人所写不出来的，都是透过你圣灵的感动。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幕后弯曲背谬的时代，在很多假信息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